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开始和您分享下一位属灵伟人达密小传，来自幸福万邦。曾有百万人直接或间接受到达密生活和工作的属灵影响，但是很少人真真认识这位被神大用的仆人。有人称他为末世的贴土莲，因为他一生参加了无数的辩论。我们知道贴土莲乃是第二世纪后半叶的人，与里昂主教伊伦纳是同时代的人，是位著名的辩论者。必须指出，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察。虽然达密的许多辩证的著作似乎证实这种看法，可是争辩并非达密的特长。依照人类的历史，每个运动都有一个领袖，这是一件不辩自明的事实。时候到了，那个领袖就会出现。照样在19世纪初叶，当一个属灵的运动开始之时，神所要用的器皿已应时而生。这个运动通常被指称为弟兄运动，有时亦被误称为普里茅斯弟兄运动。达密经过半世纪以上的不断辛劳，他殷勤的教导，促之付之实行。他坚持处在当前宗教的纷乱之下，作为基督身体的每一肢体仍有责任和权利，竭力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圣灵的合一。达密对于教会就是基督身体的看法既高贵又荣耀，虽与当时许多在基督教里居高位之人的观念大大不同，可是他这种看法在属灵的信徒中间却得着了共鸣。他主张说，教会是个谦卑属天的身体，在地上并无任何地位，如同当初的情形一般，受苦犹如他的元首受苦，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他是在地上的一个不属地的天上式的见证人。当时在英语国家的社会和宗教情形非常黑暗，虽有一丝复兴布道的光线，但是黑暗情形并未解除。有人提起当时的牧师这样说，他们并不小心地按时供应生命的粮给他们的羊群吃，他们所传的道至多不过是一种属肉体的麻醉灵魂的伦理，他们以人的灵魂当作买卖，接受牧师的俸禄，却一年只见教区内百姓的脸面一次。另有人说道，一个典型的牧师，他实在没有极其崇高的目的，也无神学的热诚。假如你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我只得承认，牧师并不关心教区居民的灵魂，他反而觉得和居民谈论是浪费时间。如果他喜欢讲神学的话，他或者要说，宗教在人心思里所能产生的唯一健全效果，就是给人们一种朦胧有力的情绪，使人们在家庭和邻舍之间 充满了一种圣洁的影响。牧师以为受洗的习惯比较受洗的道理更加重要。农民从礼拜堂所得的宗教益处与农民清楚明白讲章和祈祷文很少有连带的关系。很明显的，牧师并非当时所称谓的热心人，他既不辛苦又不舍己，也不多多行善。又有一位著名的作者说，无可疑问的，礼拜堂和礼拜都带着一种冰冷的漠然空气。就是在不跟从国教的团体中间，当时的光景也充满了冷酷的排外态度，几乎等于法利赛派。他们的盼望竟然寄托于政治上的改革，整个的基督教看来都在打盹睡觉。犹如神在复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一样，现在在各宗派里，信徒的心开始被打动，起来查考圣经。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当人这样查考圣经的时候，天上的亮光就照明他们的心思，于是就有人起来跟从，弟兄运动也就在此时被兴起了。哥林多后书5:14说道，基督的爱激励我们。1800年11月18日，约翰·奈尔逊·达密生于威斯敏斯德，他父亲的伦敦寓所内，他是约翰·达密的幼子。当他才5岁的时候，母亲安娜与父亲分居，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孩子的心里。他心中怀念母亲的情形，有时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在他50岁之时，他这样写道：他的母亲说，我想我时常注视先慈的仪容，在我稚幼之年，他如何照顾我，那是只有母亲才能有的这种照顾。我只能记得一个不完全的面貌，因为我幼年就失去了母爱，但他那双温柔的眼睛看着我，他以我为他心中的宝贝，他以爱赢得我，征服了我。虽然当时我所知有限，在我不懂何为信任之前，他得到了我的信任，因此我学习了爱。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蒙爱的，我成了他爱的对象，而母亲也以服侍我为喜乐。我一切所学习的，我将之珍藏在我心里，变成我人格的一部分，都与挂在我眼前的慈容息息相关。这就是我先母的素描。她虽然早已不在，我却时常在心中回忆着她。达密早年的教育是在威斯敏斯德学校接受的。1812年2月17日入学时，该校的校长是格雷博士。然而那些年日，达密的表现非常平淡，也无什么光荣的预兆。1815年，全家迁居爱尔兰古堡，年轻的达密首次踏足该地。同年7月13日，他就进入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攻读，那里的和谐空气立刻使他整个的人得到释放。他的进步非常惊人，19岁就得到文学士的荣誉学位，而且名列前茅。他以3年时间专攻法律，于1822年1月，他终于得到资格做爱尔兰律师工会的会员。可是他并未实在执行律师业务，从这件事的变化，他未来侍奉的路开始显明。从18岁起，他就注意到属灵的事情，现在既然已经得救，心中的天良就开始对于律师业务发生异议。过了一年，他完全放弃了操律师业务的思想，这件事使他父亲非常恼怒，也使许多朋友十分失望。 其中恐怕最失望的人便是后来任爱尔兰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姐夫彭法特，因为彭法特不只盼望达密升到法律界最高的地位，还希望达密用他敏锐而善于归纳的天才来整理当时法律界的混乱情况。要明白这个聪明才智而且在法律界里很有关系蛮有前途的青年如何抛弃他的地位，我们必须回溯达密生命史中那一段七年的经历。达密很少提起这件事，但是有一次当他和开雷谈到深切属灵的经验时，他说有七年之久他实在活在诗篇88篇中，他唯一的光线就是开首的那句话，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只有少数神所特选的仆人，神给他们经过这种极重的试炼，但是这个初期经历的深度和真实很明显地加给他见证上的重量和稳健。正如摩西在旷野40年，保罗在亚拉伯3年，裴斯德在英国的清教徒时代有7年，他们都见证一个事实，就是那位拣选呼召人去做特别工作的，也用特别的方法训练他的仆人们，去应付他们一生的工作。裴斯德的经验引起人想到达密7年的内心挣扎，做这一个比较或者是有益的。在裴斯德的传记里面有这样一段的记载，对于一个天生敏感而且善于判断的人，加上此人有一个好怀疑不随便的头脑，信心并非一件易事。裴斯德对于自己十分诚实，极少有人能够如此。为了省却麻烦或者聆听别人的劝诱，都不能使达密闭目不见基督教里的错综和冷淡。达密勇敢地面对这些问题，挣扎力搏，直到他的理智完全满意，至少不再反抗。当然，我们看见达密时常在极大的迷惑中。在达密的著作中，他不止一次提起，有个时候他几乎沉溺在不信中。达密说，这种情形持续了7年之久，这些年日对于他必定是极痛苦的日子。达密曾说，当信心恢复之时，对每一部分的信仰都予以重视，人显为无有，世界显如影儿，神是一切。然而我每天的祷告还是求神加增我的信心。在达密的经历里，那一丝的光辉照亮了他7年的黑夜，最后引导他进入光明之中。达密被带到与神和好的真理里，他的心中充满了神救恩的喜乐，他听见了呼召，他看见了那双呼召他的手。他不像福音书上的那个青年财主，犯了严重的错误，拒绝了呼召，忧忧愁愁地走了。达密也是一个青年，而且很有地位，但他用轻快的心情舍弃了一切，起来要认识主，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跟随主。达密欢然地抛弃律师的业务，现在他盼望找到一条道路能够侍奉神。1825年8月7日，达密在拉福教堂被比彻主教安立为爱尔兰教会的执事。在基督徒的道路上，达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尚有许多的功课要学习。达密后来回忆往事的时候，他能够像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说，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达密被派到爱尔兰东部的威克罗州的山区，即喀拉里教区做父母师， 那是一个大而分散的郊区，他觉得这里对他非常适合。他安心地住在一所建在沼地上的农民屋内，全心执行牧师应尽的各种职务。因着他诚恳地履行职务，严格地实行教规，他很快就得到了贫寒百姓的欢心。他同情百姓的遭遇，体贴他们的软弱，他把礼拜堂的财产捐作开办学校的慈善事业之用。在他一年副牧师的任中，整个教区都受到他良好的影响。达密不是一个故宫，也不是一个官吏，而是一个侍中侍奉神的人。几乎每晚他都到农民的家里教训他们，他的足迹遍及整个分散的郊区。他是难得有一夜在十二时以前回到自己茅庐的。若非神带领他的道路，决定他的命途，他很可能长久安心地居住在山野农民中间。但是神在那里造就他的器皿，准备他做更大更广的工作。隔了十五个月，这个旨意才开始显明出来。达密一年的任期迅速地过去，这一年充满了各种活动和工作。达密随即进城，于1926年2月19日从米奇大主教接受牧师的职分，使达密有资格可以执行牧师的全部任务。然而从他被封立受职任牧师之日开始，他就关怀到国教的地位问题。随则那时因着他忙于工作，又特别努力于当时所谓国内布道的工作，遂使这些酝酿的思想局部被窒息了。如同卫斯理·约翰一般，达密时常骑马巡视他的教区。1827年10月，达密在旅途中，他的坐骑受惊，晕头转向，把他剧烈地掷在一扇门板上，使他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因此他必须往都柏林就医，在他姐夫家里逗留了3个多月。在休养期间，关于国教和他自己牧师的地位等问题又重新强而有力地回到他的脑海中。当时达密被迫闲居家内，使他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彻底查考这些问题。这就是他所说的话：在我孤独之时，矛盾的思想加增，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圣经的话语完全得着了优势。我一直承认这是神的话语。仔细阅读《使徒行传》，给了我一幅早期教会的实际图书，使我深深觉得那里的情形和教会今日的实际光景大不相同。纵然教会仍旧是属于神的。当达密的身体渐渐恢复之后，他可以用拐杖行走时，他又在城里结识了几个有同样心思的青年人。他的里面已经与国教断了关系，但是外面尚无行动。有人问他后来为何离开英国教会，他的回答友善并坚决。以下就是他所说的话：在圣经里我找不到一个东西叫做国教。英国教会是否就是神在英国的教会？我说英国国教的宪章是属世的，因着国教的期望是寄托在宪章中，他所夸耀的不是圣徒，乃是人民。凡说英国教会乃是圣徒的聚合的，这人不是怪人，就是蛮勇之士。根据英国国教的规则，凡是教区的居民都得参加国教。虽然国教内的仪式和祭司制度是属于死亡的，但是并非这些驱使我离开英国国教。我离开的原因乃是我在寻找基督的身体，同时因为我相信圣灵指派的指示。假若保罗今天来到这里，他也不能传道，因为保罗从未被封立，反而一个恶人一旦受到封立，因着有了这头衔， 就得以被证实为牧师，真真基督的仆人反而不被承认。这种制度和我在圣经里所找到的截然不同。以弗所书5:13，被光显明出来，在光明中行。1827年，达密在都柏林城里遇见几位青年，他们和他一样对教会的关系给予严肃的考虑。他们的难处大多是起因于当时国教和非国教团体强调的生硬宗派思想。当达密这位大梦初醒的青年牧师来到都柏林之时，他至少找到4位这样的朋友，预备采取当时所认为极其勇敢的步骤。经过谨慎的考虑和默想新约圣经，他们发觉在国教或者任何非国教的团体都找不到神教会的具体表现。要参加那些非国教的团体，必须口吐他们特殊的示波力。同时，他们制定的宪章实在从来没有一刻考虑到在地上基督的身体的伟大并圣洁的性质。达密和弟兄们所采取的勇敢步骤，就是在主日早晨一同聚集请饼，如同早期基督徒所做的。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请饼。今天我们也许觉得这个举动并无什么了不得，因为弟兄运动早已影响整个基督教。可是在当时，这种行动是具有革命性的，在所谓正宗教会团体内是从未见过的。当时聚集在赫契生家里请饼的5位弟兄，乃是百勒、科罗宁医生、赫契生、百路克和达密，此外还有一位牙科医生顾福和一个贵族百尼尔。他们脱去了人文宗教制度的牧衣，走上敬拜和侍奉的自由大道，由主的灵来带领主持一切。他们所以采取坚决的行动，是因为考虑到在马太福音18:20、罗马书12和以弗所书4:3-4的真理。他们发现而且承认，信徒在世的抱负乃在用心灵诚实敬拜父，直接向主负责侍奉，并且等候主再来。达密辞去牧师职务之后，非常明确地表示，他并未辞去神话语的职事，也未推辞拯救灵魂的责任。如同前个世纪著名的约翰·卫斯理一样，他现在以整个世界作为他的教区。他为主多受劳苦，不倦地旅行各地，帮助信徒传扬主的福音。我到剑桥和牛津去，去瑞士不止一次，留在洛桑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神作工使人得救，并且呼召他一般的儿女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这些地名不过是他一封信内所提起的，只要读他3部书信集，就可以看出他当时旅行范围的广泛。虽则他的学问高深博大，他的谦卑却是十分明显的，他从来不让学问影响他的执事。有一位古神学家说，基督乃就钉死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之下。可是在达密的身上却不是如此，很少人听见他在讲道时引用希伯来文或希腊文，甚至好些陌生人稀奇说，什么？这位就是伟大的达密先生吗？他性格的高贵和心中的谦卑，可以在一件极平常的事上表明出来。在某次读经聚会中，有一位弟兄创立了一个古怪的理论，据说是根据于达密的著作所说的话。隔了一会儿，达密严肃地回答说，若是这样，达密的著作就完全不对，因为这种理论明显的不合乎圣经，因此是不健全的。不用说，这位弟兄其实是错读了和误解了达密的写作。 因为他把自己的思想读进达密的著作里去。达密的另一性格便是他为人非常慷慨，这是因为他严谨地实行圣经中的实际命令。他并非一个职业慈善家，乃是一个人因信称义，而且跟着因行为来称义。他对于贫穷弟兄的关心和顾念十分显著，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只要见过一次就能记得那个人的姓名和面貌。有一位贫弱的弟兄，因着在英国不容易谋生，想到美洲去发展，苦于缺少款项，不能启程。当达密听到这个消息之时，他打听了一下，就送给这位弟兄15英镑做他的路费。这位弟兄的环境好转，决定仍旧住在英国，把支票送还给达密。达密就说，你现在不去了不要紧，你若有需要仍旧可以到我这里来。有一次达密在特别聚会后，弟兄们安排达密在一间豪华巨宅的宽敞睡房休息，但是整夜找不到达密的踪迹。后来发现达密睡在阁楼的窄床上，原来达密想让那位被安置在阁楼的弟兄有更舒适的安息环境。尼托培在他的《普里茅斯弟兄运动史》上说，假若他在宗教性的争辩上笔下无情，他在其他时候却是非常温柔有情。当他正在聚会讲道之时，他会卷起他的大衣给一个睡着的小孩做枕头，因为他发觉小孩的情形很不舒服。我听说在他无数航行中，某次有人看见他整夜抱着一个哭闹的孩子在甲板上徘徊，好叫孩子的母亲得到机会休息。这件事更令人觉得有趣的是，因为达密从未结婚，是否那深藏在他孤单心里的谦柔仁慈发出来，使他这样的向人表示真诚？他这样柔和并爱护小孩，在某次旅行美国的时候特别明显。有一位贫苦的弟兄十分盼望能够邀请他这位大人物来家里吃饭。有一天，那个渴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达密拒绝了一位有势力之弟兄的邀请，反而应允到这位穷苦的弟兄家里，全家都高兴的不知怎样才好，只有最小的孩子十分沮丧，因为他的家畜做了当日的主菜。用饭的时候，达密发现小孩子心情沉重，闷闷不乐，就问起其中的原因。小孩子违反了所教导的，把全部事实都说了出来。原来孩子们养了一些兔子，父母将小孩子心爱的兔子宰了，作为宴客的主菜。达密的同情心非常实际，他不但不吃小孩子心爱的家兔，饭后还把孩子领到一个大的水缸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些机械的鸭子，和小孩子一同玩了一个多钟点。